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得法住施正法路上的神奇与美妙。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我今年72岁，1995年开始练功，修炼至今，一路走来，其中的神奇、殊胜、美妙说不完道不尽。以前打坐的时候，左右两边各有两个神庄严地站在那里，直到现在，他们还经常在我的面前显现出来。有时我练功中无意中碰到了他们，我就一乐。一、得法修炼的神奇。1995年10月4号，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和往常一样，在北京的一个公园，我打拳时看到一些人在那里打坐，一问说是练法轮功，当时我就心生向往。我问，我也可以练吗？一个辅导员说，可以呀。另一个人借给我一本书，转法轮。我看了一天，晚上也睡不着觉了，接着看，心里直说，真好，这么好呀，真好。开始练功的第三天，看师父讲法录像，突然我的心脏又疼起来了，心想自己又犯病了，我这怎么回家呀？突然一下就好了。一身轻松，骑车回家的时候感觉就像风吹着。我还看见了白色的小法轮在电视屏幕上转来转去。看了师父的书，又看了讲法录像，回想起自己的一生，我真有一种被从地狱中捞起的感觉。多年来我疾病缠身，心脏病、腰椎间盘突出、高血压、血色素低等等，经常走着走着路一头栽倒在马路上。1993年的时候又检查出胃部的疾病，儿子拿着检查结果就是哭。后来我知道当时诊断的是胃癌。我丈夫在孩子3岁的时候就瘫痪了，一直到1994年去世。我忙里忙外地照顾他20多年，四口人没有不得病的，还有一个拄拐的母亲，1989年去世。北京的大医院、同仁、协和、中医院我都跑遍了，大夫们都认识我。我的四个亲哥哥都躲着我们，没钱没势，谁理呀？真是尝遍人世间的悲凉与凄楚。现在我得法明白了。我一开始练功的时候，师父的法身在我的前面教我5套功法，给我演示冲冠的动作，手怎么动，让我体会飘手劲儿是怎样的。一次在练功点上练完了功，往回走，走着走着，突然前面出现一尊巨大的佛，盘着腿。仔细一看，是师父。我怎么走也走不到他的面前。过了铁道桥，感觉身子一沉，周围又是熟悉的一切，仿佛又坠回了人世间。又一次，我去练功点，前面出现一个白玉的大船，上面坐着很多神仙，都穿着白衣服。眉毛、眼睛、鼻子我看得清清楚楚。大船徐徐地往前走，我大喊，你们慢点儿，慢点儿，等等我。可是我怎么也追不上。我在最初练功的时候，一打坐元神就出去了。我到了所在公园湖的冰层下面，原来接触水的那一个冰面不是光滑的，而是有一个个尖状的凸起。我在凸起之间穿梭，鱼儿在我身边游着，哎呀，这么冷呀，我得出去。于是我又出来了。打坐的时候，我还看到了湖里的一种生物，上半身是鱼，下半身是人。当时一个大鱼脑袋快触到我的练功的高台上了，人形的下半身一直延伸到10几米开外的湖水里。一次，我看见练功点里的大法弟子都跳进了一边的湖里，出来后一个个的都成了光头和尚。后来师父发表了精进要旨明示这篇经文之后， 我的元神就不轻易地出去了。我打坐的时候，左右两边各有两个神，两个拿着带柄的大刀，两个拿着长矛，都庄严地站在那里。有鳄鱼向我这里靠近，只见拿大刀的一个神抡起大刀，把鳄鱼切吧切吧剁碎了，然后又拿大刀片铲起，抡得不见了踪影。直到现在，他们还经常在我的面前显现出来。有时我练功中无意碰到了他们，我就一乐。有一次在练功点上练完了功，大约是我开始练功的一个月吧，我突然瘫痪了，动不了，好容易费劲儿站起来能走了，但是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就像半身不遂病人的症状。旁边有的人紧张，有的人还笑我。我说，你别笑，我过了小桥就追上你们。前面十米左右有一座小桥，我一步步走过小桥，好了，又和正常人一样了。我在北京花市练功点练功时，有一天我正在打坐，师傅来了。师傅从我前面经过，问我，你能打坐多长时间？我不好意思地说，可能两个多小时吧。当时就感觉师傅带的强大的场使我木呆了，动不了。当时师傅要动身去美国亚特兰大，身边还有好几个站长跟着。这一次不是在另外空间，而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二，注师正法上的神奇。1999年720电视报纸广播开始造谣诬陷师傅迫害大法，我的心里非常难受。2000年的时候，我一打坐，一闭眼就看见师傅在一座大山上盘腿打坐。720后就看不见师傅的音容笑貌，得不到师傅的音讯了。现在我又看见了，我就去找一个同修，他可以上网。我说，你给我上网看看，我怎么一打坐就看见师傅坐在一个大山上。他打开电脑，果然，师傅刚刚发表720后在山中静观世间的那张照片，我在他家里那个哭呀，哭了整整一个多小时。2000年开始直到现在，我发了很多很多的真相资料，每个星期一二百份吧，清除世人头脑中被灌输的毒素，消除他们对大法的邪见，从而救度他们。师傅为大法弟子为世人承受了那么多，弟子也要对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承担起救度世人的使命，兑现自己史前的宏誓大愿。我大部分资料都是当面给人，我也没有怕心，告诉他，给你看看，救命的。发资料的时候，什么样的人都遇到过，有的人很有正见，说，法轮功就是好，我找个笔，你把我的名字记下来，给我三退了。我发资料基本上没有遇到过麻烦，有的人不理解，阻止我，甚至骂我，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还干这个，我都不当回事，他们动不了我的心，动摇不了我要做的事情，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执迷不悟处在生死边缘的常人说的话算得了什么？一次过来了一个开小车的，说我，你在干嘛呢？我说，救人呢。他说，走，跟我去派出所。我说，你是不是一个好人？结果他走了。2000年的新年，我是在看守所里过的，当时在里边待了40天，定了30天，最后又给延长了10天。结果那个警察遭报了，他媳妇儿得了癌症。2000年后，一直有便衣跟着我，我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我没有怕心，我该讲真相还讲真相。一次我向一个人讲了真相，我走后便衣对他说，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正抓他呢。他后来追上我，告诉我，后面有人正跟着你呢。我说，我不怕。一次派出所的人开着车跟在我的后面，我停下，里面的人也从车里出来了，我干脆反身往回走。那个人看见我过来了，把头穿过车窗埋在车里，屁股冲外，我都想把他揪出来，转念又一想，算了。2005年以后，他们就不再跟着我了。我发资料接触的人们都是为我的安全担心， 我不怕，我一打坐就能看见那四个金刚。我知道我有护法神跟着我，常人看不见，尤其是我有法力无边、至高无上的师父。北京的宣武、崇文、朝阳能去的地方我都发资料，我发资料都发遍了。大约2006年左右，有一个熟人以前关系不错，我送给了他一些真相资料，他给送到了派出所，来了三个警察把我绑架到看守所。他们说，就因为你把我们的奖金都扣没了。我说，我病的时候你们不管我，我修大法做好人你们抓我，你们也不知道为自己的未来想一想。期间我的儿子也天天去要妈妈，在里边住了10天，我出来了，那个举报的人一个月后就死了。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很多事例也验证了善待大法有福报，迫害大法遭恶报。大法是威严的，实实在在发生的大量事例让人触目惊心。这些年我搬了好几次家，越换房子越大，以前一家人挤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后来换了一个两居室，现在我一个人住在一栋单独的别墅里。儿子在北京工作，他从戏校毕业，换了好几个工作，只能勉强生活。后来和人合伙开了一个印刷公司，发了。他借别人的股票炒股，赚了几十万，5万元买的一套家具，现在升值到200万。儿子的名利心放不下，但是对大法很有正见。回想起来，发生的变化是以前想象不到的。修炼人去到常人心后，大法会带来常人中的福分。可是修炼人的心早已经不执着于此了。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讲过，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常人顺应宇宙特性，一定程度地净化自己的心后，也就会有福分。人的命运是高级生命安排的，不是靠自己挖空心思就能够得来的。处在迷中的常人只能被动地接受自己被安排的命运，活得可怜而又卑微。我虽然一次次的搬家，但是到哪里都能接触到附近的大法弟子，也都有人供给我大法真相资料，到哪里都不影响我救人。三，正悟除病魔。我过关特别好过，回想起这些年来，我过了很多次身体上的病业关了。心脏有的时候就突然疼起来，疼得实在不行了，动不了了，我就喊师父救我，很快就过去了。一次中午的时候，我在休息，似梦非梦，我突然发现我掉到水里面了，水淹没了我半个身子，我的上半身还在水面以上，我的装资料的包还在岸上。我大喊师父救我，再一看我已经在岸上了。病业关对于老年弟子是一个很难过但又必须过去的一关，有的时候直接就是生死的考验。身边的同修和我自己一个个的也都切实的经历过，深刻的体悟过。前年一个68岁的同修来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我刚到他抱着我就大哭，我一看他的腰部皮肤都烂了，起了很多脓包。我笑着对他说，这是好事儿，你要长高功，今后要多学法练功，做好师父说的三件事就会过去。他也很努力，在法中认识这一切，很快好了。一位外地同修让我去，他已经78岁了，到那一看，儿媳妇在给他洗屎裤子，他说又拉又吐，吃不了东西，已经折腾一个星期了，资料也做不了了。我就发正念，我让他起床坐在椅子上，他说不行。我说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听从魔的安排。他问我拿资料吗，我说当然拿，并且要求他第二天给我送到哪里哪里，他就做起资料来，第二天出门给我送了资料，还发了资料呢。还有一位同修78岁了，去年给我来了电话，头一句话就说我要死了，活不成了，永别了。我一听不对，我说你别说了，师父为救人喝了一碗毒药，你看你为一点小事儿你受不了了，你现在就看师父的法， 他还喊活不成了，不活了。由于电话存在着被邪恶监听的安全隐患，一些话不能明说。我就说，一碗毒药是啥滋味，你知道吗？他不喊了。我放下电话，发了一夜正念。第二天坐早班车到他那儿一看，我们都笑了。他很快就恢复了正常。2013年1月19号，我突然全身发软，浑身发冷，一会儿迷糊过去了，又被剧烈的心痛痛醒了。这时我的身体哪儿也动不了了，就像僵尸一样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我喊师父救我，我知道师父来了。这时我清醒了，我的脚趾头能动了，手指头也能活动了。我对师父说，我要坐起来，慢慢地坐起来了。我盘腿打坐，可是感觉腰部疼痛难以忍受。我一摸，发现腰上起了一圈的水泡，有的破了，流出黄水，黏糊糊的。头脑中闪过一念，给儿子打个电话，让他回来。呸呸呸，我怎么能这样想？我一个人住在大房子里，只能在心里求师父。第二天早八点，我给同修打电话，他来了，帮我发正念，给我带来了饭。我用水冲了冲，右半侧好些了，不那么黏了。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师父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发生多大的事就当做什么也没有，照常的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这就是你们今天走的路，这就是你们留下的威德。这时我自己能活动了，心想我不能停下发资料救人，于是我像往常一样坐车出去，亲手把资料送给有缘人。给资料的时候挺精神，完事后自己走不动了，怎么回家呀？这时看到一辆三轮车停在我前面，就坐车回了家。我还是一天一天的照常做着三件事。过了些日子还没完全恢复，我想起绿豆解毒，人心上来了，喝了许多绿豆汤，这下坏了，原先没流黄水的地方，肉皮底下反倒疼得厉害了，至今左大腿根部还有些难受，左右手背各起了一块一元硬币大小的斑痕。我72岁了，可是现在走起路来，别人说我健步如飞。后来我想到这次过关实际上应该是给我净化身体的表现，使我的身体达到金刚不坏的状态。今后我一定加倍努力，多学法，多练功，多发正念，多做三件事，绝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最后向伟大的师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师父给我铺就证实大法的路。尊敬的师父好，国内外同修们好，我是720后得法的弟子。师父说，什么是大法弟子？谁配当大法弟子呢？就包括新走进来的，你要没有这个缘分呢，真的是走不进来。见师父经文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能在这正法弘誓中突破旧势力的阻挡，挤进来成为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我深知自己是万分幸运的。这种大法赋予的殊荣光耀也是亘古未有的。下面我把这一年多来自己在做明慧网通讯员过程中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各位同修分享。第一部分，师父给我铺就证实大法的路。入门不久，师父让我看到前世的一些情况，随后的一年时间，师父又给我打开几世记忆， 都与修道和文人有关系。我把这些轮回故事都写出来，在网上发表。从那以后，我在写作这方面的思路被师父给打通了，文思不断。常人中很多人对前世轮回很感兴趣，但对于修炼人来说，是不应该执着这些事情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在学法中，我们已经知道，为了能够得到这个大法，我们在历史的轮回中吃了很多苦，生生世世轮回等的就是今生大法的开船。不论我们过去是谁，都是为此生而来。作为大法弟子，不论有什么能力，其实都是为今世用来证实大法所用的。对于我来说，这种突然出现的写作能力让妻子同修感到很是惊奇，鼓励我就运用这个写作能力走出一条证实法的路。于是我先从自己知道的事情写起，写身边同修的修炼故事、恶报和轮回故事等，这些基本上都发表了。后来写着写着，觉着没有啥可写的了，我就在学法做事之余关注明慧网的文章。同修们纯净的交流对我触动很大，尤其是明慧评论文章拓宽了我的写作思路，使我掌握了一些写作技巧。于是我试着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也写了几篇关于1400例和425大上访等方面的评论文章，这些稿件都被明慧网采用了，放在评论栏目，有的被制作成音频。一段时间磨练以后，我发现自己在写作方面越来越得心应手，思路也越来越宽。我深深的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铺垫好了的。第二部分，配合整体及时揭露邪恶迫害，向世人揭露当地迫害，曝光坏人暴行，全方位的揭露中共邪恶，是大法弟子讲清真相、反迫害的重要一部分。我所在地区也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为严重的地方。为了揭露迫害，本地同修很早就成立了资料组，但是由于参与的同修能够达到专业性的写作，人手很少。一些迫害严重的案例很少在明慧网上面进行深度的揭露，恶人曝光量明显不足。本地的几种真相期刊内容长期单调匮乏，排版编辑方面也是错误不断，经常受到同修们的质疑。就在这时，本地的协调同修发现我有写作特长，联系后马上让我担负本地的明慧通讯员，配合本地出现的情况写揭露迫害的文章。我刚进资料组的时候，本地协党法院正在对一位大法弟子进行非法审判。根据协调同修提供的材料，主审法官非常邪恶，在法庭上对正义辩护律师大耍流氓，对同修的家属更是恶言相向。于是我马上针对这个迫害案例写了一篇新闻评论，明慧网很快登了出来，这让协调人和资料组的同修感到非常高兴，把这篇文章编辑成传单后在本地大面积的发放。我还针对这个案子给政法委系统的人员写真相信，同修们在分头有计。从反馈回来的情况看，让坏人感到害怕，有力地消减了邪恶的疯狂。为了拓宽思路，我阅读了本地大量的迫害案例，针对那些被邪党迫害的极为严重、比较特殊、非常有代表性的案例，比如被邪党判了十几年的，被长时间关在精神病院，或被中共数次劳教、酷刑致残的这些案例，我都配合整体需要，经常对其进行深度揭露。一年多来，只要本地一旦发生迫害案例、恶报案例，我都能在第一时间内完成对邪恶进行揭露的文章，协调同修把关后再发到明慧网，及时让恶人恶行在明慧网上面曝光出来。如果恶警还不放人，我就考虑再换个角度对其进行揭露。第三部分，汇编本地迫害案例进行深度和系统的揭露。在明慧网阅读其他地方同修揭露迫害文章时，发现有些地方的同修在汇编这方面做得很系统、很全面，真的是非常好，值得参考。受其启发，我从明慧资料馆下载了本地所有同修被迫害的资料，包括明慧网上面的本地恶人榜资料。通过大量阅读，我将本地区的每一个迫害材料都细心筛选，首先选取最惨烈、最有代表性、最能说明问题的个案。因为这些案例不论从哪个角度去揭露， 都能让人们看清中共的邪恶嘴脸，都能激起世人对中共暴行的愤慨，在社会上也能很大程度曝光恶人，起到震慑邪恶的作用。我把这些案例选出来以后，剔除原始案例陈述中不必要的枝节，理顺文章的结构，再加上适当的能够吸引读者阅读的导语和评论，突出主题，然后独立成文。我还把这些案例按照市、区、县分类，接着再按照迫害类型进行分类，分成被迫害致死的、被判刑的、被劳教的、被使用酷刑的，这个还可以往下分，如灌食、电击、毒打等。被药物迫害过的、被拘留过的、被罚款的、被失踪的等，当然也可以根据年龄、家庭、群体来进行归类，如整理成知识分子被迫害案例、官员被迫害案例、老师被迫害案例、家庭被迫害案例、孩子被迫害案例、老人被迫害案例、被迫害成精神病案例等。这样分类整理以后就比较系统，对于本地十几年来发生的迫害情况，我基本上能有个大概的了解，也为以后写本地的迫害综述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样系统的整理出来的案例都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有利于对本地邪恶进行全面的曝光与揭露。同时，协调人还给我提供了不少同修自己写的被迫害的经历。考虑同修的安全，我适当整理以后，配合其他案例，把这些罗列的案例独立成文，再经过明慧编辑同修把关修正后，基本上一一在明慧网发表。接下来本地真相编辑小组的同修把这些文章做成真相资料，向民众大面积发放。现在我基本上能够做到在写文章时不掺杂自己感情化的用词和评论，对事情的描述尽量保持中性客观，因为我们写的真相文章是给世人看的，必须要考虑常人的思维方式和接受能力，只有得到世人认可，才能达到揭露邪恶迫害的目的，只有让常人明白大法的美好、邪恶迫害的残酷，才能救助他们。所以在写揭露迫害的真相文章时，我们必须要考虑文章的结构，写作的基点就要站在常人的角度，要从常人能够接受的理念切入下笔。第四部分，给外地同修编辑当地版的真相期刊。师父告诉我们，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见师父经文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所以平常除了给本地真相期刊提供揭露迫害文章外，我还力所能及的经常为外地同修写一下揭露迫害的真相文章。一次在和外省老家的同修交流时，得知他们地区的真相资料处于瘫痪状态，很多同修被恶警绑架、关押、劳教、判刑、遭受酷刑都不能及时的曝光和揭露。同修的话让我难忘，回来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让我听到这些呢？师父曾经两次来这个城市传法，那里大法弟子人数众多，但邪恶疯狂，作为一个大城市竟然没有当地的明慧周刊和真相期刊，对于整体反迫害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为了了解当地的迫害情况，我在明慧网上认真搜集下载了这个地区的迫害资料，整理后发现当地同修在2009年曾经创办过一个真相期刊，可是办了不到一年就停了。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哪里需要就援用哪里，于是我就想把这个停了有两年的真相期刊重新办起来。可是接着麻烦又来了，写作供稿对我来说不是难事，可是对于编辑真相传单我没有基础，真的是一窍不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又从明慧网上面下载了编辑版明慧周刊，找了一些各地同修编辑好的真相传单做对照，自己开始琢磨编辑排版。师父看到我在这方面很用心，很快就让我掌握了一些简单的操作方法，如怎么样插入文本框、图片。这样我就为外地同修编辑成了当地版的第一期明慧周刊，在明慧网编辑同修把握后登了出来， 这让我很是高兴。现在我为外地同修编辑的当地版明慧周刊基本上能够保证是每个星期都出。第五部分，在项目中提高自己心性。在参与本地明慧通讯员工作的这几年中，经常有同修在切磋交流中提出如何提高本地的真相资料、真相信的质量问题。确实是这样，对于一名明慧网的通讯员来说，只有写出干净、理性、清新、不带邪党文化思维的文章，才能穿透人心，得到常人的认可，从而让他们明白大法真相。在涉及资料组同修的搜集、整理、写作、排版过程中，我们配合的一直很好。即使出现矛盾和心性方面的摩擦，我们都会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圆融这个小整体。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段时间确实是一个锤炼自己的过程。在一开始给大法网站投稿的时候，基本上每篇文章都能发表。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我经常写文章给大法网站投稿，所以发表不发表自己都不怎么在意。可后来担任本地的明慧通讯员，突然感到这个无形的压力。不管是写揭露邪恶的迫害文章，还是写真相信，在投寄明慧后，我都关心他的发表和不发表的问题。发表了我就高兴，不发表我就沮丧，甚至还怀疑明慧编辑同修是不是弄错了。通过观察，在明慧网上发表文章要求其实是基本的，不论是揭露邪恶迫害，还是真相信、交流稿、时事评论等文章，只要论理合适、事实准确、条理清晰、言之有物、能让世人有效明白真相的这些稿件，一般都会发表。就算有的稿件里面局部有不合适的地方，编辑同修会做适当调整和修改后发表。那么为什么不发表呢？这和发表了的正好相反，主要是文章写作几点不对、太空洞，或者是这篇文章的内容已经刊登过了等等。可是那段时间我悟不到这些，反而这个执着越来越重，自己也觉得不对劲儿。主要是害怕在同修面前丢面子，因为本地的资料组同修都知道我很会写文章，写出来的文章怎么会不被采用呢？有时协调还追问我，那篇揭露同修遭迫害的文章已经连续发给明慧网好几次了，为什么到现在不发表呢？这让我非常尴尬，无地自容，真不知道说什么好。妻子给我指出这些修炼状态是不对的，她暴露出来的是怕心、显示心、自大的心、不能被人说的心、干事心等等人心。作为大法弟子，应该从一个修炼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及时归正自己。我也意识到了，知道自己干事心太重，忽视了学法，才产生这么多麻烦。在交流中，协调同修一再提醒我，要做好大法项目，学好法是最关键的，再忙也得学好法。写文章是揭露邪恶，是正视大法，修炼中自己意识到有很强的正视自己的心，这颗心很不好，正视自己而不是正视法，久而久之就会偏离大法，是很危险的。大法弟子再忙也要静心学法，怎么能够以写文章做事来代替修炼呢？后来我在学法向内找中，慢慢把这些暴露出来的心去掉了，已经不再执着于文章的发表与不发表了。还有一段时间，由于偏重做事、写文章、揭露邪恶，学法时间越来越少，感觉到自己的空间场中不纯净，有怕被迫害的心、怨恨心、报复心、指责别人的心、自卑心、完成任务的心、不说谁知道的心、争斗心、证实自己的心、妒忌心、色欲心等，这些败坏的物质在我的空间场聚集，让我感到无形的压抑。今年二月份，在一次交流中，忽然有同修对我写的文章中采用的说法提出质疑，还有同修跟上说，我写的真相信缺少慈悲、宽容，让常人感觉不到修炼人的善，这对我来说如同当头一棒，怨恨心马上起来了。做了那么多，居然不被同修认可，我写的这些东西都是经过协调同修把关，传到明慧网，再经过编辑同修把关，怎么会有问题呢？在人心的促使下，我立即和批评我的同修争论开来。后来参与的同修越来越多，有帮我说话的，也有指出我不足的。当时就觉得自己很委屈， 对这事耿耿于怀，而忘了在心性上找自己的原因。师父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见转法轮。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就在这当口，一个项目的负责人找到我，交流中忽然转到本地在明慧网发表的一篇文章，他不知道是我写的，他显得很激动，说那篇文章写得真是糟糕，里面的用词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不知道这篇文章为什么这么刺激他，那个压力当时极为尴尬，恨不得能够钻到地里面去，真的是压得我喘不过来气。负责人走后，我就愤愤不平地跟妻子说，我不干了，再也不去掺和他们的事情了。晚上我把这个想法和经常联系的那位协调同修说，以后不干了。协调同修一下子笑了，说我的表现像个小孩，说不干就不干，不干这个干其他的就能保证不出问题吗？出了问题再不干。妻子也指出我的状态不对，这不是一个提高的机会吗？同修说，你不管是不是那样，你都应该找找自己原因，老是向外向外找，你怎么提高？同修的话让我清醒不少，我开始通过学法调整自己。协调同修在交流中也敞开心扉，谈了他以前的一些过关经历，让我意识到出现的这些都是我自己空间场不正，有败坏物质和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所致。于是我及时清除自己这些思想中存在的不好的念头，立刻向有争执的同修道歉，这是大法的威力。在切磋中与同修配合中，我们在法理上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以后遇到什么事都能在法理上及时交流，相互提高。现在我们当地的环境越来越宽松，已经很少出现绑架迫害案例了。第六部分，师父都给铺垫好了，就差我去做。我是关着修的，天目也很少看到另外空间的东西，唯一不同是每当我心情低落懈怠悟性跟不上的时候，我的眼前就会经常出现两个法轮在我的面前旋转，非常美妙。我知道这是师父在提醒我要振作起来，精进实修，一切师父都给铺垫好了，就差我去做。除了写文章编辑真相期刊外，我还配合妻子维护家庭资料点的运作。从我们夫妻得法到现在，我们的小花在师父的呵护下已经稳定地运行了好几年，而且妻子三件事做得也很好，尤其在面对面讲真相比我做得好。从他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在和一些同修的接触中，不少人认为我是一个拥有高学历的人，要不怎么会写出这么多高水平的文章。说到学历，因为家庭原因，我老早就辍学在外奔波。其实就是在我参与写作这个项目以后，我也很少去看关于如何写作这方面的材料，主要是时间不够用，现学也来不及。大法是超长的，我的这些能力是在千年轮回中积淀好，为今生正式大法所用的。没有师父的看护，没有大法给予的智慧，没有同修们的帮助，我能够做什么呢？所有的能力都是师父给的，都是师父给铺垫好了的，都是现成的，我只要做我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回顾这些年走过的路程，和那些得法早精进的同修相比，无论是对大法法理的认识，还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我的差距还很大，所做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师父说的，一个大法弟子所走的路就是一部辉煌的历史，这部历史一定是自己证悟所开创的。见师父经文精进要旨二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都是师父安排好了的。不论走哪一条路，只要在大法中修，我们都能圆满功成。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体悟，不符合法理的地方还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为了誓约和使命，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很久以前，我们和师尊立下神圣的誓约，在宇宙天体走向成住坏灭的最后阶段，协助师尊正法，拯救天体，更新大洪，救度众生。于是我们从微观层层下走，来到了人间。从1992年到1999年，再到2013年，生命为大法而生，为远古的誓约而来。今天已到了兑现誓约的最后阶段。随着正法修炼越来越接近尾声的时候，越感到时间的紧迫，越感到救人的难度，越感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越感到这份誓约的沉重。第一部分，手机讲真相。我有一个小公司，可以自己安排工作，所以时间比较灵活。平时尽量的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多救人，努力去掉人的面子心、怕心和各种顾虑心，用多种形式讲真相救众生。手机是我讲真相的主要项目之一。我拥有三部智能手机，采取群发短信、彩信、语音和直接打电话劝三退等多种形式相结合。根据我自己的情况，并结合小组同修的经验，我的做法是这样的：两张不同公司的卡，一张用来发短信和彩信，一张用于打真相语音和直接电话劝退。真相短信内容是自己编或小组同修一起编，一条短信不能超过70个字符，而且要避开过滤词汇和封卡，要让众生明白真相的确有难度。这里就体现了小组同修共同在法中修出的智慧。尽管邪恶使尽了招数，还是封不住大法弟子救人的短信每天大量的发往全国各地。我们在短信里明确要求对方回复表态做三退，如果对方有回复，就再取化名发一条过去，并进一步说把真相讲清楚，回复用的短信放在常用短语里面，这样群发和回复可以同时进行，回复不影响短信群发。平均每一张卡可以退五六个或八九个人，特别是节假日是大量发真相短信的最好时机，这时邪恶分卡少，发送非常顺利，有时一张卡就退二三十人。节假日就编一些送祝福或送平安等这一类的短信，发送效果非常好。发短信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人，有骂人的，越来越少了。有受中共邪恶毒害很深顽固不化的，也有非常明白就在等着得救的。比如有个人一连回复六个好，六个谢，还有的说我早就想退，一直不知道怎么退。有个人回复很佩服你们，你们任重道远，希望继续努力，还有各种赞扬的，还有在迷惑中需要帮助的等等。我发彩信一般是有针对性的，一是针对不太明白的人，比如短信没有明白的，语音听得少的，还有就是需要进一步讲清楚的。二是对方要求更多真相资料的，这样的一般就发彩信。三是针对特殊群体或特别的彩信，比如最近就将明慧上下载的对中共现当权者的公告彩信大量发送，因为彩信内容丰富，一条彩信相当于一本小册子，只要对方能接到能去看，就能明白真相。这里要告诉大家的就是，短信被封了的时候，不关机的情况下立即改成彩信群发，彩信要注意测试是否收到，就可以用掉卡上剩下的钱，以免卡被封死造成浪费。根据我们的经验，当短信发送失败，确定是封卡时，有两种办法可以用掉卡上剩余的钱。在不关机的前提下，一种是彩信群发，一种就是打语音电话。从语音的拨打中感到现在接听的人数比原来多了， 听的时间也比原来长了。其实从人的表面看，讲真相的手机用的人越多越安全。试想，如果全国大法弟子每天8到12小时的群发真相短信、彩信、语音，一人2到3部手机，纵使邪恶再怎么邪、怎么疯狂，都无能为力呀。更何况我们是一群修炼的人，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是与大法同在的生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众生明白真相得救度，完全是为他的。师父就是要我们修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和誓约。不管是短信、彩信还是语音拨打，这些运用的是否顺利，都与自己的修炼状态很有关系。正念族状态好时都做得很顺利，听的人也多，救的人也多，一切都与我们自己的心性有关。还有就是多和手机沟通，经常发正念，解体干扰手机的邪恶因素，就是方方面面都要做好，才能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直接打电话劝三退是我最近半年来开始做的，自己认为是一次比较大的突破。我觉得直接拨打电话讲真相，因为和对方直接沟通，可以根据不同情况有针对性的讲真相，弥补了短信、彩信和自动拨打的不足。在两次现场听同修打真相电话后，就自己试着做了。一开始讲的时候阻力很大，一些不好的因素拼命干扰，不知怎么开头讲好。平时我还是属于比较善于讲话的，可一到准备打真相电话时，就有一种思想开始干扰，不想讲，不愿意讲了。我知道是邪恶害怕了，他想阻止不让我打真相电话，于是我立即开始发正念，解体干扰我打电话讲真相救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发完正念就开始打。尽管如此，电话一通的时候还是很紧张，说的话自己听着都觉得前言不搭后语，甚至结结巴巴的不知说的什么，气也喘不过来。我想，这种现象的背后，除了邪恶的干扰因素以外，肯定有要修去的不好的心。于是向内找，发现有急于求成的心，怕讲不好丢面子的心，怕被对方骂的顾虑心，分清这些都是人心，都是要修去的不好的心。发正念时，连这些不好的心一起从宏观到微观全部去掉，坚信自己一定能行，一定能突破。无论什么样的干扰都是徒劳，始终保持这一坚定的正信，这样反复多次以后，就能正常打电话讲真相了，渐渐的就能很流利自如和对方交谈，解开众生的心结。一开始讲的时候总是想选择一个好的开头，有几种开始的讲法，到底用哪一种好呢？时间长了以后，觉得什么样的开头都可以讲，不在于哪一种形式。还有时间，一般都是下午或者晚上打真相电话效果最好，因为白天人都比较忙，有的在工作，有的在开车，有的环境不方便接听等等，经常会有人说，你晚上再打来吧。我是一边放着语音一边打电话的。有一天下午不到半小时的时间，连续打了4个电话，4个人都退了。当然也有的时候打几十个电话没有一个退的，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做的过程中就是不能被任何现象带动，不管对方是什么态度，我就把握一点，我就是要把真相讲清楚，讲到位，让众生明白，只注重过程，不看结果。在打电话中，只要稳住自己的心，保持一个纯净的、慈悲的、救人的心态，不被任何外在因素带动，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有的人真的就在等着我们救。记得有一个人是重庆的，晚上我打电话去的时候，他刚和朋友一起吃完饭，走在回家的路上。他听完真相以后，马上就答应退出团队了。他说他是专门帮他们抓人的。王立军事件以前，时时都面临危险，他不想做，为了全家的生活，他只有选择这个工资高一点的工作。他站在马路边跟我说了很久，不想放电话，反复说，他们太黑了，太可怕了，共产党肯定要完的，这是迟早的事。我告诉他， 诚心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遇难成祥。他就像如释重负一样，不停地表示感谢。还有一次接通电话，刚刚说两句，对方马上就退了。他说在监狱里接触过大法弟子，他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他向我表示感谢大法弟子对他的帮助。第二部分，学好法是一切的根本。大法弟子都知道学法是一切的根本，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来源于法。师父这么多年来在各地讲法中，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弟子要多学法。大法弟子每个人都知道学法的重要，但是怎样把学法落到实处却不是很简单的。以前我个人总把学法的多少看得很重，每天至少学一讲转法轮，有时还学其他经文，很多时候并没有真正学进去，只是走了形式。特别是转法轮学的变数多了，很熟了，念着念着就容易有口无心。有一段时间学法时，总感觉自己与法之间有一种东西隔着，自己也很苦恼，总也突破不了。后来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就改成慢慢的读法，不管读多少，只要读进去就行，这样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又不行了，读着读着就走神了，我就改成背法。刚开始背的时候很费劲，往往一段法要背半天才能背会，我也不管，就是背，目的就是入心。这样虽然慢，但是效果好多了。我每周有两整天参加集体学法，一天学转法轮，一天学各地讲法。每次学完法后，大家都切磋一下，有什么问题提出来讨论切磋。对有些法理的认识都是在学法小组里认识升华的。我们这个小组真的是很难得，深深体会到师父为了弟子修炼提高的良苦用心。小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有做手机技术的，有做书做神韵和真相资料的，有善于编短信采信的，有善于打真相电话的，有善于面对面讲真相和当面发资料的。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真的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家在法中比学比修，在救人的项目中相互帮助，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出现问题向内找，谁有问题不在法上都会被善意的指出，而且已经形成机制，每个人都非常珍惜同修提的意见，希望同修提意见。比如原来有一同修不能听不同意见，一听就要炸，每次当他要炸或要离开的时候，就有同修帮助他静下心来向内找，不承认那个要炸的东西是自己，抑制他，灭他。渐渐的，这位同修变得祥和了，炸的东西去掉了。在这个小集体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每当同修指出我或其他人的问题时，都能感受到同修慈悲的为他的能量场。第三部分，放下自我，扩充心容量。我除了用手机讲真相以外，还每周固定一到两次参加小组面对面发送酒瓶、真相周刊、破网软件等项目。从表面看，面对面送真相资料的效率没有手机高，但我认为这是一项集体活动，其中有许多修炼的因素，比如怎样相互配合好，如何理解圆融整体，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时如何去做，碰到危险时第一念想的是什么等等。去年小组当面发的资料是以神韵光盘为主，今年改成了以酒瓶为主。尽管我自己认为还是要发神韵光盘，但大家决定了的事情，我还是尊重大家的意见，积极配合，神韵光盘就自己单独发送。在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有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们四位同修约好的时间，有两位同修还没到。我准点到达车站时，看见甲同修在车站已开始发酒瓶了，心里有点犯嘀咕，人没有到齐你怎么就先发呢？另外两位同修也是，约好的时间怎么又迟到呢？这个想法一出，我就觉得不对了，这不是人的抱怨吗？马上归正自己，也许同修不想错过有缘人吧。另两位同修路远，也许路上堵车了，这都是很正常的。于是我马上心平气和地在旁边一边发着正念，一边等另外的同修。 大约过了一刻钟，贾同修带的酒瓶就发完了，每个人20到30本。这时另两位同修还没有到。过了一会儿，贾同修看到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就跟我说，你发吧，我帮你发正念。我犹豫了一下，看见车站边有几个用摩托车拉客的人一直都在看着我们两人，可又想迟到的同修应该马上到了，一般迟到没有超过一刻钟的，于是就开始发了。刚刚发了两本酒瓶，就看到远远的一个人朝我走过来，本来还准备发给他的，可那一刻突然感觉到一种不好的物质，我马上念正法口诀，并请师父加持，解体那人背后的一切邪恶。与此同时，贾同修迅速走过来说，不要发了，注意那个人不善。那一刻怕心往上翻，我立即在心里说，我是大法弟子，不能怕，努力抑制着那个怕，并发出强大的正念。不一会儿，那个人在那里转了一圈就往回走了。这时离约好的时间快过半个小时了，我和贾同修商量说，我们不要在这里再等了，往前走，找电话跟同修联系。我很镇定地发着正念，继续向前走。当我快走到警车跟前时，车开走了。我觉得这件事的经过在表面空间看来没有什么，但是在另外空间也许就是一场正邪大战。在这个过程中，大法弟子的心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动的每一念是不是符合法，决定着事情的结果。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绝不是被邪恶迫害的。我们师父是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本身的，所以我们也绝不承认旧势力的任何安排。不管我们修炼是否有漏，都一概否定旧势力。我们是大法中的生命，会在大法中归正自己。大法弟子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另外，在整体配合发资料的过程中，我悟到，大法弟子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相互协调好、配合好，那就无所不能，当然就不会有迫害发生。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在法中不断修去自我，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也是在与同修做真相的过程中，不断修去自我、私，还有抱怨心、怕心的。一般在出去发资料前，我会先发正念，过程中心里背诵师父的法。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真的心里不装着害怕，坦坦荡荡做着该做的事情，堂堂正正地走在神的路上，没有害怕。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体会到背法就在清理自身不好的东西，也在加强正念，宇宙中正的因素就在起作用，师父就在加持，邪恶在逃跑，怕的物质越来越少。师父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说，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有一天，同修约我一起到一个地方打真相电话，本来我在客户单位有事，客户离约好的地方很远，想到同修约一次不容易，大家在一起打电话可以相互借鉴和切磋，也是很难得，所以答应了去，抓紧把客户的事情办完，中午饭也顾不上吃，就急急忙忙往预约地点赶。那几天正是39度到40度的高温，用了近2小时的时间赶到那里，顶着中午的太阳，好不容易找到公用电话，就跟同修打手机，因为我不知道具体位置，说好了电话联系的，结果同修关机，再打还是关机，这时衣服已被汗水湿透了，由于高温，街上行人很少，怎么办？是回去还是继续找？回去的车站要走很远，也怪，等了半天连的士也没看到一辆，抱怨的心开始翻，怎么这样的？说好了的事就这么不负责任，以后这样的事最好不参加，省得浪费时间。心里急，汗不停地流，心开始难受，一方面也知道动了心了，不应该动心，就开始向内找，什么心？抱怨，不想吃苦，不想吃亏，安逸心，意志力不够强，同修也许忙了，忘了开机，也许有其他事了，也许手机坏了， 这都是很正常的呀，有什么好抱怨的？这是大法弟子该有的心态吗？这不是邪恶最高兴的吗？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怎么说的？一个人成神，不是坐在那儿喝着茶水，看看书就能成神的，在这条路上真正的能够修上去才行的。修炼路上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解体抱怨安逸，虽然用去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回到家心里很平静，后来悟到这里面有邪恶因素的干扰，因为邪恶一直害怕我打真相电话。晚上同修打来电话说，对不起，手机自动关机了。我说没关系了，明天再不要关机了，因为另一同修说明天可能还要去。第二天上午我又准时到了那里的车站，没看见人，就打了另一同修的电话，结果同修说今天不去了，昨天晚上他不是告诉你了吗？怎么又出了问题呢？晚上的电话根本没有听到说不去，要不最后我怎么还提醒他再不要关机了？但是这时我的心已经很平静了，心想我有我该修去的东西，但是也绝不允许你旧势力来干扰破坏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从法中我悟到，一个修炼人他心的容量有多大，他的世界就有多大。师父讲过，从宏观到微观不同层次，生命的差异非常的大，一切都有它存在的必然因素。宇宙天体中万事万物，无量无际的众生都是如此，那是宇宙的繁荣，更何况同修的来源更高更远，思想差异和在法中悟到的法理，在修炼中不同层次的状态体现，自然也是千差万别。只要不偏离大法，在师父博大精深的法中修，自然有师父安排要走的路，有师父安排同修回归的位置。在人世间我们能相遇，能同修一部宇宙大法，是我们的圣缘，而这份圣缘是因为我们注师正法的誓约而促成的，我们应该万分的珍惜。而我们之所以不能理解同修的原因，都是因为一个私，而这个私却是旧宇宙特性的缺陷，是这次正法要改变的因素，对于我们是必须要去掉的执着，不可能带着这个私而回归圆满。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快点彻底去掉它呢？今年七月初的一天，我工作中的合伙人，得法两年的新学员，突然提出要离开，不干了，理由是他找到了一份薪金更高的工作。那么他原来的工作必须全部由我来做，而且几天之内就要办交接。我们两人的工作是有分工的，他主要负责直接服务客户，而这个行业的交接很复杂，不是几天就能搞好的。如果要换人的话，一般都是要先和客户沟通，客户认可以后才能交接的。我第一念想到的是怎么跟客户解释，于是跟合伙人商量，能否晚几天，或者跟新公司协商一下，开始一两个月抽一点时间，和我一起到客户那里去一下，让客户有一个缓冲或思想准备。还有一件事，就是那几天正好和我一起做资料的同修找到工作了，要去上班，说好做资料的事由我承担。再有那几天家里父亲生病住院了，我在想怎么这么巧啊，什么都赶热闹了，刚刚要做大法的事了就开始干扰了，怎么办？心里虽然有点怪合伙人，因为当初我本在一公司上班，是因为他找工作困难而提出要办这个公司的，但我还是能稳住自己不动心，相信一切自有安排，只是时间会更紧。我想也许是越往上修要求越高了。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来到公司告诉我，他对我说的话心里很不舒服，认为我没有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我应该为他找到好工作而高兴，他找个这样的工作不容易，怎么可能还要求他前一两个月抽时间跟客户见面呢？还说我很强势，在他犯错误时总说他的不是，没有听到过我说他的好，赞扬他等等，并说这些在他心里已经压了很长时间了。那一刻我想考验开始升级了，于是我稳住心，很平心静气地跟他说，真的很对不起，我的强势让你不舒服那么久， 你应该早说出来的，我也好改呀。至于说为你找到好工作而高兴，因为我并没有感到那个工作有多好。修炼人和常人认识好坏是有区别的，平时没有说你的好话赞扬话，是因为我看到你有想听好话的心，所以我就不说。我站在修炼人的角度，很诚心地跟他说了自己的想法，和他切磋，而且很认真地向内找到自己的那个自我，那个自以为是，下决心修去他，从内心感谢他，感谢同修。接下来一个星期过去了，当我为客户找到了新的服务对象时，同修通知我说暂时不去上班了，资料还是他来做。又过了两天，合伙人说他那个工作可能黄了，不去了。他觉得很奇怪，始终没有想通为什么定了的事情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我简单地跟他说了一下我的看法，告诉他多学法，这些都可以在法中找到答案。到此，我对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的，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这段法又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每当想到史前的誓约，想到自己作为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肩负的责任，就有了一份沉重感，就感到一份压力。走在路上，看到满街的世人，面对大量的迷中的生命，有时会很着急，有时会觉得力不从心。想到自己能力太有限了，看起来做了不少的事，可是都没有做得很好，比起做得好的同修差得太远，觉得愧对慈悲伟大的师父，愧对对自己充满希望的众生，愧对对自己寄托无限希望的那一体系的生命。唯有抓紧这最后的机会，修去所有的常人心，修去妒忌心、名利心、色欲心、抱怨心等各种不好的心，精进实修，勇猛精进，兑现誓约。以上是我近一年的修炼体会与片段，只是自己所在层次对法的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各位同修，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